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要聚焦一个常常被忽视，但是有可能会造成永久性视力损伤的隐形杀手——青光眼。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今年公布了一项针对全美青光眼患者的研究，研究发现仅有57%的患者在确诊之后3年内接受了相关的检查，这个数字呢远低于专业推荐标准。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低收入群体和亚裔等少数族裔当中，这个比例低得更加明显。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眼科学博士潘元美医生，请他从专业角度为我们解析青光眼的高发类型、危险信号、筛查方式，以及当前在临床上有哪些新的治疗进展。我们希望这次访谈能够帮助大家增强防范意识，及时检查，科学护眼。潘元美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毕业于诺瓦东南大学，并获得视光学博士学位，并获得全国验光师考试委员会认证。潘医生您好。
你好
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好像眼科疾病的名字都比较形象，比如说像近视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但是有些时候呢，即便是经常听说的疾病的名字，普通人也未必了解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青光眼。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青光眼，那么青光眼这种疾病是怎么损害患者的眼睛的，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
谢谢你。青光眼呢很特别，它是眼睛神经一个病。那我们眼睛呢是一个球，这个球最后面有我们的照相机和我们的神经，这个神经把我们眼睛抓到的这些信息照在我们这个照相机那里，会把照相机的照片从这个神经送到我们的脑子，所以我们看东西是用神经看，没有这个神经联络跟我们的脑子，我们也看不见。所以青光眼就是这个神经慢慢慢慢在退消，有病就会搞着你瞎掉。如果抓得很早，我们可以把这个病慢下来很多，很多人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有些资料说青光眼常常被称作叫做视力的隐形杀手。那我自己瞎猜啊，我自己猜想可能这个隐形它可能说的是说这个过程有可能是不为人所察觉啊。那么大家关心那青光眼一般会有哪些早期的症状，这个症状是不是弱到普通人注意不到，可能是不是会和其他的一些眼部的疾病的一些这个表现相混淆，比如说视力模糊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在临床表现中，患者就怎么样的情况下就觉得自己确实应该来找您这样的专业医生，确定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重要，因为青光眼恐怖是没有感觉
哦，
不会开始有什么模糊，不会有痛，所以青光眼是蛮恐怖的。你到了看不见了、模糊了，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都说每年要看眼睛医生，要把瞳孔放大，让我们看一下眼底，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看得到很早，但是病人意识到的时候太晚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黄斑和青光眼都是每年要看一个眼睛医生，瞳孔放大看一下。
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有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失明。
对，
那具体来说什么年纪或者说什么样情况是您说的需要一年去做一次散瞳检查的？
如果你没有看到眼睛医生过，马上去， 现在马上去看一个医生、哦、查一下。那如果你已经有眼科医生，他每年已经在查，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如果看到有什么改变，有什么这个病刚开始这种变化，我们会马上跟你讲，多来多拍几个照。如果已经有个医生在看，你已经保护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每年不看，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过，这是最恐怖的事情，所以要去马上看一下，确定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
明白。就是说如果在年度体检的过程中确实每年至少有一次机会接触到眼科医生的话，这样的人是不用担心的。
对对，因为你医生会看、就是我们每一次看眼睛瞳孔放大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眼底、全部都看一下、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所以每个眼睛医生都会看。
嗯，那我再拿我个人做例子，我确实每年定期体检的时候会见眼科医生，但是没有经过散瞳的这种检查，只是坐在你们那个非常高级的机器上、然后他会照我的眼底，然后他会拍照片。有的医生比如说他那天不是特别忙，他还会把我叫到电脑前告诉我、然后他说你这个可能什么风险高一些，什么低一些。那如果不散瞳、像我刚才说的，我经历这样检查也可以排除掉一些风险是吗？
对，他们如果拍一个照，这个照每一个照都会有这个神经和你的眼睛照相机拍进去、所以这个也会保护的。但是不把瞳孔放大呢，我们眼睛边边角角看不到，所以那种边边角角他们会有这种眼底脱落危险，有洞、有这种 tear， 所以这个是眼底另外一个问题。
嗯，
但是他们如果每次照一个照片，这个神经会照在里面，会看得到。
那我再问细一点，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是在中国进行的年度的体检。那中国的眼科的检查是不是跟美国眼科检查是有不一样？换句话说，在美国的这些患者到您这儿来做年度检查的时候，他们是要经过散瞳检查的，一年一次是吗？
对，这是我们在美国一个基本的。但是呢，我看到很多病人他们也在中国看医生，好像也会，所以好像差不多、所以很多人他们会去中国做手术，回来我会看到这个手术结果，他们有的时候在这里做手术会回到中国看眼睛都可以。就是眼科、我们知道眼睛哪个地方都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神经眼底白内障的地方都会看到，全部都会查一下，这是最基本的。
明白，就是说中美两国的眼科的诊疗技术和治疗的标准大致都是差不多和统一的。
对、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去配眼睛的时候，如果你去配眼睛，他们不查你眼睛，他们就算一个度数，在中国或美国，那这个是问题，因为你眼睛这个健康没有查到，所以去配眼睛你就配了一个眼睛不够，要真的查拍照瞳孔放大看一个医生。
明白，这个区别确实很大啊。那我们再回到青光眼这个疾病造成的后果本身，我们刚才谈到如果说青光眼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发展到最后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是很让人扼腕叹息的，很可惜的。那大家想知道，如果说真的跟青光眼这种病开始沾边了，开始向那个方向来发展了，是不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那一旦发现可能处于不同程度的青光眼的发病阶段，是不是还有办法阻止它继续向坏的方向发展呢？
青光眼有的人得到的时候，有的人他发展会很快，有的人很慢。像我爸爸他有青光眼，他已经十年差不多一样，所以他这种青光眼是算得很清淡的，早抓到了再用个眼水就可以了，不用管太多，每年四次复查那就好了，他还可以。很多人他们得到青光眼是这种。那还有一种青光眼是很恐怖的，它很快，你用很多眼水都没用，做了激光也没用，那下一步就是要看一个专家考虑做手术。手术呢有几种，所以真的要看你自己眼睛这个病是发展怎么发展。大多数的人都 OK， 应该早抓到没事，可以把它就压在那里，不要让它那么快发展。但是有一些人特别会发展的很快， 比较恐怖，所以他们这种我们是很快送到这种青光眼专家去看，就是专门做这个手术的医生。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青光眼它也分很多种类型，不同类型它的凶险和发展的速度快慢又不一样。
对对、
啊、能简单给我们介绍几种类型吗？就是哪些是相对缓和的，哪些是相对凶险的？
Yeah, so 有的人他们眼睛有过 accident, 就是车祸、还是撞到东西、还是东西撞到眼睛、他们这种眼睛会得到一个很快的很严重的青光眼，这种下是很不一样，跟像我爸爸的这种青光眼不一样。也有这种青光眼就是眼睛角膜地方很窄，这个眼压就偏超高，这种青光眼也特别厉害很快，因为这种眼压是我们眼压只能控制一部分，一个人得到青光眼我们医生只能控制这个眼压把它越降越低越好，那有的人这个眼压就是超高，这种也是另外一个更强，这个青光眼很强烈的，所以是分很多种。所以一个病人得到青光眼我们会看就是为什么，是你的、遗传，还是就是你年纪老了，还是因为撞到了，还是因为这个角膜太窄、没有保护到它就很容易关起来，眼压超高，所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
听到这儿我可能对于青光眼的理解更深入了一些，就是说青光眼它不像我们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是由什么细菌病毒引起的啊，可能呢跟我们自然生长或者说退化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知识我觉得肯定补充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知识的盲点，就是外来的这种伤害或者说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不管是自己生长的原因还是长期高度近视的原因，造成眼部压力的这个变化也会伤害到青光眼有关的这一部分神经。那换句话说，青光眼其实是一个得这种病的几率很高的一种，或者说受影响因素很多的一种疾病。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年纪上去这个有青光眼的可能性就上去、所以一大部分人这个就是年龄改变、我们眼睛呢是一超过30岁这个视力就是下去了，尽管你健康没什么大问题，这个眼睛视力就是不像以前那么好，所以30岁以后最大部分这种青光眼是年纪改变和遗传，所以我们每次也会问哦，你家庭有人有没有青光眼，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您刚才谈到了那种发展比较快的青光眼可能是有几种人几类人，比如说受过外伤的啊，因为各种原因眼压高的这些人。
对对
啊，那一般情况下我不知道在临床您从学习一直到就诊一直到看到所有资料，相对来说比例占比比较高的是比较凶险那种，还是发展比较缓慢的还能给大家反映给医生治疗时间的这种呢？
一大部分都是很清淡的青光眼都能控制在那里，所以最重要就是每年看医生，让我们就是很早抓到开始眼水，应该一大部分人就这样子可以了。但是 of course 有一部分少一点需要更多的帮助，要去看、青光眼专家。
如果说他正好得到的这个青光眼是一种不凶险的类型，然后又及时被医生发现，只要滴眼药水就可以是吗？
对，一开始我们会开始眼水、一天一次晚上的，这是最简单的。如果很难用眼水，因为有的病人老了放眼水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激光，激光也很快，一分钟都不到，这样子把眼压降下来，他也不需要用那个眼水，所以这两个办法是可以先开始的。
如果更严重一些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效果怎么样？
如果更严重，这个一个眼水和激光没有把眼压降得很低，我们会再加眼水，我们也可以再考虑更复杂的手术。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个青光眼的手术，这都是保险会包的，因为这个是需要的、所以那个时候也可以做一个 小的手术把这个眼压降下来，那个也比较小一个手术，不是很复杂的，叫 iStent MIGS。 如果这个呢还是不够，还有其他更复杂的但是那个更复杂的呢也很少很少，我们会发现做了白内障手术和青光眼手术以后眼压还是很高，所以大部分用了盐水激光手术以后应该是没事的。
换句话说，只要发现及时，然后又不是那种很少见的青光眼的类型，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治疗手段挽救大家的眼睛。
对对，可以的，可以的。
进行这种及时治疗之后，这些人的眼睛它会跟我们正常人的眼睛有什么不同呢？是它治好之后，它的这个视野范围还是会狭窄一些呢？还是说它的视力会下降一些？它会有什么不一样呢？这类患者？
有的人他们控制的会没什么大改变，我们每次拍照我们看他们看东西还是跟以前一样。有的人呢他慢慢慢慢降的时候，就是旁边看东西这个 visual field 会小一点，但是会过了好几年小了那么一点点，眼睛不会看模糊。所以青光眼最后就是这种很恐怖的青光眼，很难控制的青光眼，发展很快很厉害的，他们到了后面才真正的会看到模糊，因为这个青光眼，所以看模糊是最后一个 step，
最后一个阶段。
对
哦，那就是如果真的是由于青光眼而导致看不清楚，视觉模糊的话，那可能就已经就不容易治好了。
对对，
就是每一个阶段听完，每一个解释听完之后，都在催促大家及时去做相关的检查。
对，
还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说容易发生这类问题的人，从年龄、性别，然后近视不近视，或者说还有其他哪些特征，有哪些人他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要重点提示的。
OK， 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所以近视的人，如果你眼睛特别近视，像500以上，你得到青光眼危险也上去，这个很重要，要去看医生每年。另外呢是反一反，就是病人有远视超过40多岁，有可能人很小，像我们这种小婆婆小奶奶，他们是能得到这种很快的青光眼，因为他们眼睛很小，这个角膜很容易关起来，一关起来这个眼压就超高，所以他们是另外一种青光眼的危险。所以一部分是这种特别近视，这种眼睛30多岁开始就要想这个问题，另外一部分是我们这种奶奶婆婆，这种人比较小远视的眼睛，他们是另一部分，是另外一种青光眼，要小心。
不好意思我追问一下，您说人比较小就是说他们体型比较小的这
些？对，因为他们眼睛就小。
所
以眼睛小，我们眼睛小呢就是我们眼睛有水流来流去，那这个水在眼睛里这个空间流来流去呢，我们有个边边角角在这个角膜边上，这个水呢它就在这里流，从前面到后面。那眼睛如果小，人小，这个空间会小，那这个空间小，它如果关起来，这个水没有地方跑来跑去，这个眼压会超高，一超高对这个神经有危险有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快线的青光眼。所以我们很多新的病人40多岁以上有远视的度数，我们就每个人会查一下这个空间，如果这个空间很小，我们会做一个保护的激光，在这个眼睛有眼色的地方弄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呢就说明如果这个空间关起来，这个水还有个部分它可以流来流去，就保护这个眼睛了。所以这种激光是保护的激光，所以这是另一个部分。
眼睛真是非常精密的仪器啊，这个你刚才谈到就是每一个个人的体型 大小差异差这么一点，它就是具体到某一种疾病的，它是风险就会高很多。
对，
嗯，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嗯，大概每个人到四十多岁、五十岁的时候会发生老花眼，就是啊，这个视力会变化。
对，
那这个跟青光眼会不会有联系呢？或者说，在这个阶段的人是不是也要当心这方面的问题呢？
嗯，所以老花它不会影响这个病，但是因为年纪上去了。这个危险性对这种病会上去，所以一样的时间，但是不一样的原因。
嗯，刚才您谈到，就是同样作为华人来说，不同体型可能病的风险还会有不同。
嗯、
那大家就自然想到，不同种族的人体型相差这么大，就大家猜想是不是也会有不同？那具体到我们这个族群来说，想请您介绍的就是华裔人群在青光眼发病方面。就他发病的这个容易程度啊、类型啊、身上各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他有怎样的特点呢？
研究下来，我们华人，我们是多一点，所以很重要，就是真的每年要看一个医生。
嗯，
对。
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资料说有一种叫闭角型正常眼压青光眼，他举了两种类型，这个我是完全不懂的啊。说这两种类型华人高发是不是真的呢？
这是真的、嗯、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刚跟你讲，就是眼压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是有的时候正常眼压他们说是差不多6到23、
嗯、
那有的人的眼睛他们眼压23他们是健康的、
嗯、
但是有的人他们眼压是10他们就有青光眼，这个对他们眼睛就不是健康的。
嗯、
所以正常眼压青光眼就是眼压是低一点，但是对那个眼睛不是低。第一个青光眼是这个角膜空间窄的那种问题、
哦、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明白了，明白了，这下就全都对上了。
Yes、
啊啊。我们再重点请您给高度近视的朋友做一个解读。过去也多次听眼科医生说过，高度近视的人可能会影响眼压。那
对，
所以这个路径就是高度近视影响了眼压，眼压有可能催生产生青光眼的问题，是吗？
对对，因为近视高、嗯、你眼睛这个视力已经不像一个没有近视眼睛一样、
嗯、
所以这个视力已经有影响了，已经有一点敏感、嗯，
其实高度近视，据我所知，医生跟我讲，高度近视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视网膜脱落的风险等等。
是的、
所以说高度近视的朋友要特别关注自己定时去进行眼科检查的这个问题。
对，每年很重要。
嗯，说到检查，您刚才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了，有各种检查方式。就目前眼科学发展的这个水平来说，应该不会说有谁有这方面的风险来检查漏掉的，不会漏掉，都能抓住这个问题，是吧？
对对，如果医生、嗯、我们都去差不多一样的学校、
嗯、
我们考那个 board license 都差不多，所以对，都每个医生看眼睛的医生如果可以把你眼睛照一下，看一下眼底，把瞳孔放大，都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自己感觉有一点不对，你也可以看一个 second opinion， 去看另外一个医生，很 OK 的。
嗯，接下来呢，还想请您结合自己工作的实际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中发现，有关健康的各个科室类别在我们华人社区华人的观念中都会有一些偏见也好，或者说有一些不科学的传统观念。比如说眼科，其实相对来说很多人，很多华人家庭都没有定时检查眼睛或者检查牙齿这样的习惯啊，特别是眼睛，很多岁数大的人觉得，哎，我看得见就可以了、
嗯、对对对、
啊、我年纪大了视力还这么好肯定是没有问题、
嗯、对。
还有一些老人觉得，哎，我视力下降反正岁数大了嘛，视力下降是正常的啊、
嗯、
当然这些都是传统的观念。那么如果再具体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青光眼这个话题的话，您觉得在眼科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有哪些传统观念是误区，是需要在这特别提醒大家，特别是这些叔叔阿姨年纪的这些老人？
我会提醒他们，就是如果眼睛有变化，更模糊，眼睛痛，马上去看眼科，不要等，因为我们眼睛是会很慢慢这个视力就是会下去， 但是这个慢慢下去我们不会感觉得到，因为它特别慢，好几年好几年。所以如果一感觉一年，我眼睛看得更模糊，好像有一点不对，有感觉就马上去看一个医生。很多眼睛这种病时间是很有关系，不能等，等太久有可能没有治的。所以看更模糊，眼睛不舒服，新的飞蚊症，这种灯光，这种头晕就马上来，因为眼睛脑子它都有关系。眼睛不是很强一个 organ， 它 actually 是很敏感，很 sensitive， 就是特别可以影响到。所以你有糖尿病、高血压都可以影响这个眼睛。我们看你们眼睛时候也都可以看到糖尿病那个高血压，所以真的有什么改变，什么感觉不对，就马上去看一个眼科医生，这个是可以帮助你最大的。
好，最后呢，我还想替已经确诊了青光眼的患者帮他们问一些问题。我相信呢，听完我们节目之后，毫无疑问普通人会增强这方面的意识，但是我也担心已经确诊青光眼的朋友他们会有更大的心理压力。那么最后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已经确诊的这些患者，请您给他们一下建议，就是他们在就诊、按期诊疗、按期的来复诊，还有饮食起居、心理健康等方面要注意哪些。还有呢，就是对于他们的家人，您有觉得有哪些提醒？
如果已经有青光眼这个 diagnosis， 如果已经确定有，那最重要就是看你的医生，每几个月，他说三个月、四个月、六个月去看，去拍那个照，这是你最帮助自己。And then， 如果医生给你配一个药水，眼药水，这个每天要用，非常重要。如果用不来，你跟你医生讲，他们可以做这个激光，这个也会保护你。还可以，比较简单，不是太复杂，right？ 不是吃药，也不是这种。但是家庭人呢，最大帮助就是提醒，提醒用盐水，提醒去看医生，问一下状况怎么样，有没有改变，这个都会有帮助。那眼睛呢，也可以帮助，就是多吃蔬菜水果，这个是对眼睛最好的。其他就是这个命，没办法。但是一大部分人，这个青光眼是 OK 的，不会很快就变一下子瞎掉，这个是很少。
好的，这个呼应到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谈到的西北大学的那份调查研究的结果，说只有 57% 的患者能够做到像潘医生刚才谈到的，能够定时的来确诊。刚才潘医生也谈到了，那有些疾病发生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但是都已经被医生确诊，都已经提示要进行治疗了，那还不来，最后产生结果就更让人觉得可惜了。
对对
啊。好，听过潘医生清晰的讲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其实青光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延误，我们不能让这种疾病继续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夺走我们的光明，或者是到发现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在那儿白白的后悔。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帮助您更清楚地认识青光眼这种疾病，了解自身的风险，提高警觉，并主动安排定期进行眼科检查，特别是有家族史、高度近视或者是年龄40岁上下的朋友，更应该把自己的眼睛的健康纳入日常生活的管理当中。感谢潘元美医生专业的解析，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您。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